诗篇第八十篇，以色列的牧者啊，你像照顾羊群一样带领约瑟的子孙，求你垂听我们的祈祷。坐在基洛伯天使之上的耶和华，求你向以法莲、便雅悯和马拿西发出光辉，求你施展大能来拯救我们。上帝啊，求你复兴我们，用你脸上的光荣光照耀我们，使我们得救。万军之上帝耶和华，你因你子民的祷告而发怒，要到何时呢？你使我们以泪洗面，以哀伤果腹，又使我们成为邻国争夺的对象，仇敌都嘲笑我们。万军之上帝啊，求你复兴我们，用你脸上的荣光照耀我们，使我们得救。你从埃及带出一棵葡萄树，赶走外族人，把它栽种起来，你为它开垦地土地，它就扎根生长，布满这片土地。它的树荫遮盖群山，枝子遮蔽香柏树，它的枝条延伸到地中海，嫩枝伸展到幼发拉底河。你为何拆毁了它的篱笆，让路人随意摘取葡萄呢？林中的野猪蹂躏它，野兽吞吃它。万军之上帝啊，求你回来，求你在天上垂顾我们这棵葡萄树，这棵你亲自栽种和培育的葡萄树。这棵被砍倒被焚烧，愿你发怒毁灭仇敌。求你扶持你所拣选的人，你为自己所养育的人，我们必不再背弃你。求你复兴我们，我们必敬拜你。万军之上帝耶和华，求你复兴我们，用你脸上的荣光照耀我们，使我们得救。
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大家主日平安。我叫沈天童，是华文堂的一位弟兄。今天也正逢我们华人农历新年之际，在这里也祝各位弟兄姐妹新年蒙福，主恩常在。今天我们会继续来看诗篇。我个人是非常喜爱诗篇的，因为在诗篇当中，我们不仅看到上帝对他的百姓说话，我们也更可以看到上帝的百姓向他的回应。借着诗篇，我们可以来体会上帝的子民在不同的处境当中他们的心路旅程，有称颂，有信靠，有盼望，也有怀疑，有沮丧。弟兄姐妹，诗篇之所以宝贵，也特别适合我们在每日灵修的时候来研读，是因为诗篇也反映出了我们属灵生命当中也会经历到的一些相同的经历。因为上帝他是永恒不变的，所以他借着诗人所写下的话语，也可以成为我们今天来向他祈求的言语。今天我们会一起来看诗篇的八十篇。从写作的题材上来看的话，诗篇八十篇是一首哀歌。我们会看到以色列向上帝祷告并且呼求，求他带来复兴和拯救。从结构上的话来看，可以分为三段。一到三节，四到七节和八到十九节。我们可以看到在每一段的结尾都重复着，上帝啊，求你复兴我们，用你脸上的荣光照耀我们，使我们得救。这句话出现在第三、第七和十九节，就有点类似于我们唱诗歌的时候反复出现的副歌部分，不仅突出主题，同时也起到了连接和过渡的作用。所以我今天的正道主题就是，上帝啊，求你复兴我们。让我们再次来低头做一个祷告。主，求你带领我们进入你丰富宝贵的话语当中，求你赐给我们谦卑受教的心，帮助我们来明白并且实践你的话语。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帮助和安慰。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好，我们先来看一到三节。 以色列的牧者，你像照顾羊群一样带领约瑟的子孙，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坐在基路伯天使之上的耶和华，求你向以法莲、便雅悯和马拿西发出光辉，求你施展大能来拯救我们。上帝啊，求你复兴我们，用你脸上的荣光照耀我们，使我们得救。这首诗的开头，诗人他求上帝垂听以色列人的祷告。我们来看一下诗人在这里如何描述以色列的上帝呢？他在这里提到了两个重要的形象，以色列的牧者和坐在基路伯天使之上。我们看到第一节说，你像照顾羊群一样带领约瑟的子孙。圣经当中多次提到了上帝是以色列的牧者，而他的百姓是他的羊群。上帝的子民常常被比喻成羊，我想原因之一是因为羊一旦迷失方向，它必须要有牧人的带领才能够回到羊圈当中。所以诗人在这里用羊和牧人的关系，他可以很形象的来反映出百姓对于上帝带领的依赖和渴望。那紧接着在后半句我们看到说，坐在基路伯天使之上。那什么叫坐在基路伯天使之上呢？他这里是强调了上帝的同在。我们看一下在出埃及记25章17到22节，这是当时耶和华要求摩西按照他的吩咐来建造约柜时候所说的话。我们看一下22节，说我就在那里跟你们会面，从两个基路伯天使中间的施恩座上，要把传给以色列百姓的一切诫命告诉你。那我们都知道，人类犯罪之后是不能够直接面对圣洁公义的上帝，所以借着约柜上的施恩座和基路伯天使，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上帝施恩并且应许与他百姓同在的一种方式。所以诗人称上帝为以色列的牧者和坐在基路伯天使之上，他强调了上帝他对以色列的带领和他应许与百姓的同在。诗人在这里也特别提到了约瑟，为什么要提到约瑟呢？我想通过第二节的以法莲、便雅悯和马拿西，我们或许可以看到一些关联。首先从身份上来看的话，以法莲和马拿西是约瑟的两个儿子，便雅悯则是约瑟同母的亲兄弟，他们都是雅各最爱的妻子拉结所生的。所以从身份上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彼此之间非常亲密的关系。其次，如果从地理上来看的话，以色列南北两国分裂之后，以法莲和便雅悯主要处于北国，以法莲和马拿西主要处于北国，而便雅悯主要处于南国。所以从地理上来看的话，这三个支派也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整个以色列的合一。不但如此，提到约瑟他本身的奇特经历也是具有非常深刻的属灵含义。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在创世纪的后半部分，约瑟被上帝从苦难当中救出，后来成为了埃及的宰相，并在全国遭遇饥荒的时候拯救了以色列全家。约瑟在创世纪50章20到21节对他坎坷的一生和上帝的恩典和带领做了最好的总结。他说，从前你们是要加害于我，这里的你们是指他的兄弟们，但上帝有他的美意，他借此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正如今日的光景。因此你们不要害怕，我会照顾你们和你们的儿女。所以1到3节，我们可以看到诗人借着约瑟的经历，想唤醒百姓对上帝过往恩典的回忆。他们向这位过去带领约瑟保全整个以色列的上帝来呼求， 祈求他再一次施展大能来带来拯救和复兴。就像第三节的祷告说，上帝啊，求你复兴我们，用你脸上的荣光照耀我们，使我们得救。也愿这三节经文来帮助我们更认识上帝，来帮助我们来更加信靠这样的一位带领我们又与我们同在的上帝。那为什么诗人要祷告说求你复兴我们呢？以色列当时处在怎样的光景之中呢？我们来看接下来的四到七节。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的怒气临到了以色列，他们正处于上帝的管教或者是审判当中。第四节说，你因你子民的祷告而发怒，要到何时呢？在诗篇或者是先知书当中经常会出现这句，要到何时呢？要到何时呢？一方面反映出百姓他们正经历着上帝的烈怒或者审判，他们正苦苦煎熬着，但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他们对上帝怜悯和恩典的迫切的渴望。弟兄姐妹，我不知道大家能否体会这种既疑惑但又充满盼望的双重复杂的情感。就像有时候我们也会对生命当中的一些遭遇的苦难不解，神似乎也没有垂听我们的祷告，把我们遭受的苦难给迅速的挪开。但是当我们在苦难当中的时候，我们不会失去信心和盼望，因为我们坚信神的恩慈、良善和永不应许的改变。所以我举这个例子，或许能够帮助我们来体会当时诗人和百姓这样的一种情感。我们来看接下来有两个非常鲜明的对比。第五节说，你使我们以泪洗面，以哀伤裹腹。上帝过去带领约瑟在荒年的期间保全了以色列，在旷野期间使磐石出水，天降玛拿，到了应许之地之后，他们也开始吃当地的土产。可是如今呢，上帝却是以眼泪和哀伤来作为百姓的食物。第六节，又是我们成为邻国争夺的对象，仇敌都嘲笑我们。上帝过去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过约旦河，攻占迦南。我们还记得我们在学习约书亚记的时候是如何形容这些列国的吗？说列国胆战心惊，勇气尽失。可是如今呢，上帝却使他们成为邻国争夺的对象，成为仇敌的笑柄。所以第七节诗人再次呼求万军之耶和华，求你复兴我们，用你脸上的荣光来照耀我们，使我们得救。在这里我来解释一下用你脸上的荣光照耀我们。我们不要因为这句话就把上帝想象成是一个有头有脸的人啊，虽然包括我在内，我们时常会在脑海中脑补这样的画面。那圣经常用一些拟人化的手法来形容上帝，是为了使我们能够更好的来理解上帝的神性和作为。这里的脸发光，通常是来形容上帝向人施怜悯和恩典。举个例子就很容易来理解。我们小时候如果犯了错，我们会害怕父母阴沉的脸。而当我们向父母道歉之后，我们所期盼的一定是父母能够以微笑来饶恕我们，而那一刻父母的微笑对于我们来说就像看到他们阴沉的脸重新发光一样。那同样的，在经文这里，当诗人求上帝用你脸上的荣光来照耀我们的时候，他和百姓所希望的是不再是上帝的怒气，他们所期盼的是感受到上帝他的慈爱和怜悯。那为什么上帝要向以色列发怒呢？ 上帝会复兴以色列吗？如果会，又是如何来复兴呢？我们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接下来看八到十三节。我们渐渐来到了今天诗篇的核心部分，因为在这里诗人他提到了一个重要的比喻，那就是葡萄树。第八节说，你从埃及带出一棵葡萄树，赶走外邦人，把它栽种起来。诗人在今天诗篇的一开始提到了约瑟的子孙，在这里又把以色列形容成一棵被上帝从埃及带出的葡萄树。如果我们参考一下在创世纪中雅各对约瑟的祝福的话，我们会发现这两者之间的关联。约瑟就曾经被比喻成多结果子的葡萄树。在创世纪49章的22节，约瑟是多结果子的枝条，长在水泉旁，他的枝条探出墙外。诗人再一次回顾了上帝对以色列的恩典和祝福，他是如何来形容这样的祝福呢？我们看接下来的9到11节，你为他开垦土地，他就扎根生长，布满这片土地。他的树荫遮蔽群山，枝子遮蔽香柏树，它的枝条延伸到地中海，嫩枝伸展到幼发拉底河。结合去年我们所学习过的约书亚记，我们可以知道，诗人是在这里回顾上帝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后的历史。诗人用夸张的修辞手法在这里来描绘这棵葡萄树是何等的得到上帝的眷顾和祝福。我们看第10节说，树荫遮蔽群山，就象征着以色列在上帝的祝福下所达到的繁荣和高度。那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我们一出 city 的话，我们就很容易看到 Adelaide Hill。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Adelaide Hill 它爬满葡萄树是何等的场面和不可思议。而提到香柏树，我们来看一下图。除了香柏树的高耸直立之外，香柏树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它的坚固，所以它也常常被用来作为建筑的材料。比如所罗门时期建圣殿时所使用的主要材料就是香柏木。那葡萄树呢？我想我们最多会用葡萄藤来作为一些墙上装饰的小挂件，我们不大会有人会用葡萄树来作为建筑的材料，因为其坚硬程度根本无法达到建筑材料的标准。所以我们看诗人在这里说，枝子遮蔽香柏树，它象征着以色列这棵葡萄树在上帝的所祝福下达到的影响力。它的影响力能够使强劲有力的香柏树都黯然失色。11节，它的枝条延伸到地中海，嫩枝伸展到幼发拉底河。我想这应该是描绘所罗门王统管列国时以色列所达到的疆界。我们看一下在列王记上4章20到21节，犹大人和以色列人多如海沙，丰衣足食，生活幸福。以色列统管列国，从幼发拉底河至腓力士，腓力士当时就是在地中海沿岸，直到埃及边界。所罗门在世的日子，列国都年年进贡称臣。所以葡萄树的枝条延伸到地中海和幼发拉底河的同时，经文也帮助我们看到，也自然延伸到了周边的列国。所以这表明以色列在上帝的带领和祝福之下，不仅自己成为了一个大国，也一度成为别人的祝福，就像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一样。回顾完从进迦南到所罗门王时期上帝的恩典之后，我们看12到13节， 诗人再一次以疑惑的语气表达出了自己的情感，同时也描绘了以色列这棵葡萄树的现状。诗人说，你为何拆毁了它的篱笆，让路人随意摘取葡萄呢？林中的野兽蹂躏它，野猪蹂躏它，野兽吞吃它。为什么上帝要拆毁他的篱笆呢？让野兽随意吞吃呢？我想在探究这个问题之前，我想邀请大家先来思考另外一个问题。因为一开始我也提过，以色列常常被形容羊，是因为羊时常迷路，而只有靠牧人的声音和带领才能够回到羊圈。那我想这一点比较好理解。那我们也来思考一下，为什么以色列被形容成葡萄树呢？我刚刚也说了，除了葡萄藤最多用来作为装饰的配件之外，葡萄树它其实本身做不了什么。但我们想一下，不难发现葡萄树它最大的功用不就是来结果子吗？我们来参考一下以赛亚书五章葡萄园之歌第四节，我不歇余力的照料葡萄园，希望得到好葡萄，为什么得到的只是坏葡萄呢？现在我告诉你们，我会怎样处理这葡萄园，我要除去篱笆，任它被毁坏，我要拆毁围墙，任它被践踏，我不再修剪，不再锄地，也不再降雨，任由它荒废，长满荆棘和蒺藜。第七节，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他所喜爱的葡萄树就是犹大人。他希望看到公平，却只看见杀戮；指望看到公义，却只听见冤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上帝他细心栽种以色列这棵葡萄树，希望得到好葡萄，意思就是希望看到结出公平和公义，彰显上帝荣美形象的果子。但因着以色列的悖逆，他们拜偶像，不再单单敬拜上帝，因为罪的缘故，最终带来的只是杀戮和冤声。我们回到诗篇十二节这里，我们看到因着百姓的悖逆和违约，上帝不再眷顾和保护他的子民。那我想这是上帝的子民最大的悲剧。此刻我们来体会一下诗人的心情，我想他应该是悲痛万分的，但是他再一次向上帝祷告。我们看到在这最后的一个祷告当中，诗人迫切的呼求当中，却又是充满了信心和盼望。我们来看接下来的14到19节这一个祷告，这也是整个诗篇八十章最高潮的部分。14节说，万军之上帝啊，求你回来，求你在天上垂顾我们这棵葡萄树。我们看到诗人他透过回顾上帝过去的恩典和作为，他对上帝的神性有非常清晰的认识和了解。在这里他为悖逆的百姓代求，他代求祈求上帝能够回到他们当中。诗人他明白并且坚信，唯有上帝才能够复兴以色列这棵被砍倒被焚烧的葡萄树。17节，求你扶持你所拣选的人，你为自己所养育的人。这节经文大家可能会有不一样的理解，如果结合上下文的语境和旧约的背景，我的解读是这里诗人还是在求上帝扶持以色列。17节这节经文它强调了上帝他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什么关系呢？以色列是上帝所拣选的，也是作为上帝的长子 在埃及年幼的时候所养育的人。所以诗人他是在这里祈求信实的上帝来纪念他与百姓所立的约，唯有上帝以他大能的手来恢复他和百姓之间已经破裂的关系，才能使百姓和上帝和好。我刚刚有提到14到19节是整个诗篇的最高潮，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仅仅看到诗人的情感，那种绝望中的盼望和坚定的信靠在这里达到了最高潮，同时这几节经文也更是从圣经真理的角度来帮助我们理解上帝啊，求你复兴我们，我们今天的这个讲道主题。所以什么是复兴呢？从当时的背景来看，百姓所期待的复兴一定程度上包含了回归家园、重建圣殿等，而上帝也确实应允了，但这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我们通过对今天经文的抽丝剥茧，一直到14到19节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诗人向百姓所祈求的复兴的实质和核心是百姓属灵生命的复兴，也就是上帝和人之间关系的修复。这包含两个方面，第一就是14节的上帝啊，求你回来，意思就是诗人祈求上帝回转向百姓，向百姓赐下怜悯和恩典。而第二部分就是19节的求你复兴我们，这里的求你复兴我们也可以理解成求你使我们回转，意思就是上帝赐下恩典和怜悯的同时也赐给百姓悔改的心，使百姓能够靠着恩典来回转归向上帝。所以正如诗人所说的，我们可以看到复兴的工作是上帝发起的，并非单靠我们自己的行为和努力。上帝的回转以及百姓的回转，当这样双重的回转会带来我们生命真正意义上的复兴。会带来怎样的结果呢？就是18节的我们必不再背弃你，我们必敬拜你，意思就是不仅上帝和人之间的关系将会被修复，上帝做他们的上帝，百姓要成为他的子民，他们的生命也将随之被改变，从而能够活出祭司的国度和圣洁的国民这样的身份和使命。弟兄姐妹，那诗人的这个祷告上帝会垂听吗？上帝因着百姓的祷告而发怒，要到何时呢？要到何时上帝才会回来来复兴他的百姓呢？感谢主，守约施慈爱的上帝他垂听百姓的呼求，并且在耶稣基督身上完全应验了这个祷告。来到新约，在约翰福音的一章，那照亮世人的真光来到了世上。上帝他不仅仅只是在天上垂看，上帝他亲自来到了世上，道成了肉身，主耶稣亲自来到了我们当中，光照我们，带来我们的拯救和复兴。在约翰福音15章，主耶稣宣告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4到5节，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就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离开葡萄树就不能结果子，同样你们若不在我们里面也不能结果子。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他就会多结果子， 因为你们离开了我，什么都不能做。弟兄姐妹，因着十字架的救恩，我们或者说教会也一同被连接上了主耶稣这棵真葡萄树上，成为他的枝子，我们才能结出属灵的果子，带来属灵生命的复兴。这就是我们的上帝以及他为我们所成就的。好，我们最后来看一下今天经文的应用。我们常说新年新气象，那在这个农历新年辞旧迎新之际，是的，我们内心通常都会盼望在新的一年当中带来一些更新或者改变，比如说工作上面的调整或者晋升，人际关系上的改善或者拓展。那除了这些之外，我们是否有想过我们自己的生命是否需要带来改变和复兴呢？亲爱的慕道朋友们，今天的经文帮助我们看到真正生命的复兴在于回转归向上帝，而这样的复兴也唯有通过主耶稣才能够实现。在这里也需要您的回应，所以如果您愿意的话，我希望今天的诗篇八十篇可以成为您向上帝祈求的祷告。我们也邀请你来参加我们的成长小组，特别是在下周即将开始的马可福音系列，与我们一同来继续的来认识和了解这位耶稣，也求圣灵借着福音来光照你，求主亲自带来复兴你的生命，来帮助你来回转信靠他，来进入到和主的关系当中，成为他的儿女和属于他的枝子。弟兄姐妹们，那我们也借着今天的经文，我们来反思一下我们属灵生命的光景。我们是否因为罪和这个世界的忙碌渐渐疏远了上帝呢？我们的祷告和敬拜是否蒙主的喜悦呢？或者说也包括我在内，我们已经知道了自己的某些软弱，但是一味的在体恤我们自己的软弱。就像我们每次查经分享的时候，可能每次分享的都是同样的软弱，那我们有没有求神来帮助我们，就像保罗说的，让基督的能力来遮蔽我们，使我们的软弱，使我们从软弱中刚强起来。主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你们离开了我，什么都不能做。我想这对我们是一个提醒，提醒我们要常在主里面，不然我们都什么都不能做。但同时这也成为我们莫大的安慰和鼓励，因为耶稣是葡萄树，父上帝是栽培的人，所以我们能够结果子并非单靠我们自身的努力，而是依靠主的恩典。只要常在主里面，主就应许我们必然会多结果子。所以也愿今天的诗篇可以成为我们的祷告，求圣灵帮助我们来悔改，重新来寻求主的恩典和同在。愿我们在每一天都来经历主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复兴工作，来活出荣耀敬拜主的生命。最后我们也来思想，作为教会，我们是否过于注重人数的增长，或者气氛上的活跃，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外在的看得见的一些复兴表现，一些复兴活动，而忽略了弟兄姐妹属灵生命健康的成长呢？也愿上帝带领教会来光照我们追求真正的复兴，也让我们 借着同心合一的祷告来明白上帝对于教会的心意和旨意，来帮助我们结出荣耀神，拓展神国度的果子。愿我们这些不配的枝条也能够像诗篇八十篇所描绘的那样，遮盖群山，遮蔽香柏树，扎根生长，为了主的荣耀布满这一片土地，直到他的再来。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万军之上帝耶和华，求你复兴我们，用你的荣光照耀我们，使我们得救。天父，我们谢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也再次提醒我们，真正的复兴在于你的恩典和我们的生命回转归向你。主，我们承认我们的过犯，求你赦免并且垂顾，赐下悔改的心，光照并复兴我们的生命。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是真葡萄树，因着你的救恩，我们成为你的枝子。愿我们常在你里面结出属灵荣耀你名的果子。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